我们这个课程大公书信，就是从雅各书一直到犹大书，有七卷书，因为讲义太厚了，太多页了，所以我们把它分开拆开成上下两部分。你现在手上拿的是下，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这个下，可以到二楼正常前方来拿，现在来拿。我们的上是雅各书、彼得前后书，一共有三卷书。如果有弟兄姊妹参加这个聚会，你是比较后来最近几个礼拜来参加的，你拿过下的，没有拿过上的。现在举一下手，看看有多少，我们可以再多预备下一次跟我们拿，好吗？没有拿过上的，请举一下手。谢谢。副堂有没有？副堂有没有需要下的？好，我们请我们的干事下个礼拜多预备几份。我们有另外一份，现在前面没有了，下一次还会预备，就是那个没有分上下，那个是导读题目，就是每一卷书每一章我都写了一点问题，不是考试，是让你读的时候晓得抓住要点，虽然那些题目不是你唯一读哪卷书应该注意的题目而已，可是至少给你一个引子，给你一个帮助，而且希望你能够养成习惯，慢慢的你无论读什么圣经哪一个部分，你自己会问那些问题，那我想你读经就会更进入不一样的情况里面。来，我们今天继续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要再读第五节，第五节读到十一节，第五节读到十一节，第五、第六节一起来读。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约翰写的书信有一个特点，他我觉得他不太实际的讲一些事情，我不应该这样说，但不是说他讲的不实际，或者应该说他没有很简单的讲一些福音的真理。好像我也不应该这样说，我们讲过约翰他用的都是很简单的字眼，你很不容易看到一个字眼你很费思量的，没有，他讲了光、爱、生命、道路、主、光明，这些都是好像再平凡不过的词了，可是他把这些组合起来所说的语句，可能我们就有的人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尤其也许一个人如果他还没有真正的登堂入室，还没有那么惊艳到主，很可能约翰的东西读起来比较辛苦一点。你如果读另外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就是你完全没有基督教的背景，你也读懂一些东西，因为他就是写到一个故事，一个人患血漏能摸耶稣就得到医治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都能 容易知道他在写什么。可是约翰的东西有点不太一样。那他好像不太注重要是一个还没有进入情况的人一听他的话就能够明白。可是我觉得这个并没有什么不好啊，或者应该说这是另外一方面的另外一种神做工的方式。我也觉得我们应该有这一面，就是有的时候不时的留意有的人他们根本还没有进入情况，我们怎么样从他们能了解的方向来切入来着手。可是那样子做有它的益处，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有得就有失。约翰的这种做法有他另外一方面的益处。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士，他讲起道来比较像约翰，他用的也是很简单的话，可是他讲的那些说我们要追求主的同在，要看见耶稣，要敞着脸看他的荣光，这些其实每一个字都是很简单的字，对不对？都是几乎都不是术语，都不是基督徒的术语。荣光，看见神的面，同在，爱，他的形象，好像这都是很简单的字眼。可是合起来，我们可能就经常会有人问说，我们怎么样看见耶稣？所以他那个时代，在教会里面比较不会有很多人是会把慕道的朋友带来，然后就在里面很快的进入情况，比较不容易。虽然偶尔有这样的情况，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沟子口，我们的母会沟子口喜安堂，会有一位年长的妈妈，她从另外一个教会来的，她很喜欢荣教士带的东西，她那么敬佩荣教士。他把荣教士比为保罗，他有时候会站起来讲说我们中间有保罗，意思就是荣教士像保罗一样。可是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妻子讲，我说以我的了解，荣教士比较像约翰，比较不像保罗。保罗某一些特性荣教士也有，那种为了主那么坚固的站住，还有一些地方，可是就是他的执事而言，就是他侍奉的形态而言，我觉得荣教士似乎比较像约翰一点，至少他传的内容也比较像约翰。那常常讲要亲近主啊，住在主里面啊，遵守主的命令啊，彼此相爱啊，这些都是约翰的招牌道，也是荣教士的招牌道。可是另外就是像这样，荣教士就直接讲到我们应该这样认识耶稣，我们应该就是这样很自然的就是会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是会认识他，会看见他，有他的同在。他讲来讲去就是讲这些事情。那可能有的人不太快进入情况，有的人因此就不会继续来聚会。可是荣教士继续讲继续讲继续讲，那个时候就常常有这种事，有的人就会参加了很长一段时间聚会，有一天起来做见证说有一天他听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神做工的方式。他没有把福音弄到一个比较低的层次里面，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人类不能够看见神本来就是人类的缺欠，不是神造我们的时候的缺欠，是人类自己弄出来的缺欠。所以神继续的把一个标准放在那里，把一个生命的层次放在那里，又是有一些人讲讲讲，直到有一天你得到开启，直到有一天你踏上去。也许有的时候也需要这样。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并不怕人家听不懂或者是 觉得够不上，他们就不来了。当然，如果我们把神的道讲得隐晦不明，那是我们的亏欠。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像保罗，他就很清楚的讲，他放胆讲说，知道神一定会向人显现。主耶稣自己曾经讲，看起来也都很简单的道，肉大家知道什么，血知道什么，吃知道什么。可是当喝起来，主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们就不知道在讲什么，然后就觉得这道甚难。你看主耶稣讲那么简单的话，就是你们可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们说这道甚难，没有很多人不能听，就离开他走了。主耶稣并不太在意他们走了，但是我相信那些走了的人，后来他们看见那些留下来的人所经历的、所表现的。我想他们中间在五旬节之后很多人回来，而且信主，而且明白得救。所以也许像是不是 C.S. 路易斯讲，他说是路易斯说的吗？我忘了。他说如果不，对不起，不是，是十七世纪那个弟兄，就是十七还是八世，是十七世纪那个科学家，叫做 Pascal， 他是第几世纪啊？对不起，我现在不记得了。我们最近提到他，他这样讲，他说，基督的救恩是那样的伟大，如果有的人因为他显得有点隐晦难明，就不愿意去寻找，不愿意认真的去追寻，而能够明白，那么就不要让这些人明白。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些美好的事情，我们并不需要把它放在那么低的地方，让大家每一个人都唾手可得，每一个人都伸手就拿得到。我们不需要这样。当然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想办法让人明白我们所说的。可是神的道里面确实有这一方面，但是约翰讲这些话，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有一些话会让人有点误解，觉得说我们的福音不是白白的救恩啊，我们不是不应该靠行为称义，单单因信称义吗？可是约翰却在这里讲，提到说，哎，要遵守主的道。我们常常提到遵守主的道都是从约翰的福音或者约翰书信来的，所以有一些人就不是立刻能够明白，似乎觉得我们好像如果太强调这个就是违反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一个人会这样想其实是不太好的观念，他们好像以为救恩就是他们所接受的这个神学观念就叫做救恩的基本要道。当然不是，救恩的基本要道是圣经。那既然遵守主道是圣经写的，你不能说圣经写的东西跟你接受的基本要道违背圣经错了吗？当然不是。可是约翰写这些话，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凡遵守主道的人，如果说他住在主里面，就应该照主所说的去行等等。约翰好像比较不是在强调说你们要借着遵守主道然后就可以好像证明你们是属于神的，是认识神。他好像比较不是在强调这个，他是在叙述一个生命的光景。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主，我们就会是这个样子，我们就会成为一个遵守主道的人。约翰是想表达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这里在约翰一书里面很多次用了一个字眼，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第五节中间那里也提到，他说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所以他强调的是，当生命有看一个人生命有这样表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认他是认识神的，他是住在主里面的，他是属于基督的。他强调这个， 至于怎么样进入这个，他并没有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让你好像说，哦，我这样一二三明白了，好像就得着了。他并不是这样，他讲的对那些已经得着的人就很能够阿们，可是对还没有得着的人，其中有一些可能就会听得有点纳闷，一点听不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听听听，最后一天听懂了。我们的主都曾经这样不是吗？他没有说，当那些人说这道甚难谁能听的时候，主愿说，哦，你们不早告诉我，我来我把它讲更清楚一点，让你们听得懂。主没有这样，对不对？主不介意他们因此离开，对不对？因为他知道他讲了该讲的事，他就继续讲继续讲。他不要因为把那个层次放低了，把东西放在低一点的地方，以至于把福音的真理扭曲了，或者是减弱了，打了折扣。他仍然要照着那个基本的意义讲。如果你还没有进入，甚至可以这样讲，他不要你因为接收到一些听起来能懂得的话，你就好像进来了，成为基督徒了。其实你没有真的摸到神的奥秘。我必须说，很可惜，今天在教会里面，也许有一些人是这样进来的。我很难说他们没有得救，就某一些经文的意义而言，看起来他们那样做已经得救了。可是你又明明发现，他们对神没有很基本的认识。他们想来想去，救恩似乎都是在帮助他们能够使孩子考试考得更好啦，能够身体健康啦，能够经济的问题得到解决啦。他们觉得好像所有福音就是这样一回事。所以只要一遭遇不是这样的遭遇，他们就会问说，为什么神会让我遇见这些事？可是一个人应该从一起头就知道不是这样的。如果他真的认识神，那些刚开始听不懂，后来听明白了那些真实的神的道的人，通常他们不会问这些问题。如果他们曾经听不懂仍然留在那边付代价在追寻的人，他们通常比较不会遇见发生这样的问题。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约翰在讲到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如果人住在主里面，他就会照主所说的去行，照主所行的去行。他把这个遵守主的道再简化或者浓缩，或者说把它归诸于一件最基本的事，也是最丰富的事，就是要彼此相爱，就是要有爱在里面。其实这是我们的主说的。我们的主有一次对那些有一些不认识他的犹太人，他们自诩为他们是神的百姓，可是主这样给他们讲话，主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他的意思不是说你们对人没有爱心，他强调的不是这个，他说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们对人有爱心是因为里面有爱表达出来的，对吗？有的时候我们对人有爱心，其实里面也没有爱，我们只是在学习而已，我们借着对人表达爱，慢慢里面真的有爱。可是主在讲的不是你有没有表达出爱来，他是说 他们心里没有爱。我觉得那句话 我常常觉得那句话有很会让我引进蛮深刻的想法。我有时候会把它想成主在那里带着一种好像觉得非常的遗憾或者非常的悲叹的态度，他所造的人按照他形象造的人，他说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这样讲，所以那个我想约翰传承了这个神伟大的真理，因为约翰福音也是他写的，所以他在这里，我想他多年了他明白这一件事，所以他在这里写的也是这样。他觉得当一个人有爱的时候，那么就是有神了。他把这些就很简单的这样讲。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正的追寻这一件事，让我们心里是真正的有爱。这不是只在对人好一点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去表达一个爱心，不是这样，这里面就是有爱。你知道一个人里面真的有爱的时候，你想他对于神的关系会进入何等奇妙的关系里面，对不对？有什么比爱更容易接触到神呢？因为神就是爱。当你里面有爱，你是跟神是同一国的同一路的， 通心的，是吧？嗯。当我们里面真的有爱的时候，那是最能直接触摸到神、与神联合的一个道路。就像有一位十九世纪的一位女孩子，说的，就是他们叫小德兰、小德瑞莎，她说，我们如果只追寻一些知识、世界上的聪明智慧，就难免常迂回。可是我们若想要认识神，爱是最短路程。如果我们想认识神，爱是最短路程。你如果读他的传记，你会知道他的意思应该跟我刚刚讲的一样。他不是只在强调你对人表达出爱而已，当然一定会包括这个，可是他强调的就是里面是有爱的。像主说的，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可是但愿有一天主遇见我们，能够对我们说，你们心里是有神的爱的，真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想这也是约翰说的，所以这个凡是这一类的东西，这种长存的东西，都是又旧又新的东西。任何长存的东西都是自古以来神就表达的，不是后来人啊终于发明出来发现出来的。没有人从来没有发明发现一个新的东西是永存的，可以这样讲。凡是永存的东西都是原来就已经有的，神也从一起头就已经把它放在人的中间，人的里面的。所以约翰称这条彼此相爱的命令叫做旧命令，对不对？我们自古以来领受的旧的命令，但是他说这也是一条新命令，因为真光已经照耀，黑暗渐渐过去了，一个新的日子来到。而这个旧的命令当在我们里面确立的时候，它仍然是一个新的命令。那凡是我再讲一遍，凡是真实永存的那些真理、永存的事物，都是又旧又新的，跟神一样。圣经提到神最伟大的形容词之一就是他是亘古常在者，对不对？亘古就自古以来就有的，远在一切之先，太初之前。可是他常在的意思就是现在仍然有，仍然是新鲜的，仍然是新的。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约翰就用回到简单的话语来讲，他说如果一个人恨弟兄，他里面没有爱，也就没有光明，因为神就是光，你没有神当然没有光明。可是当然人不是只是除掉恨就完全了，当然不是，你要有神的爱在你的里面。所以我想这一段话就是这样。那我们要继续读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四节，十二到十四节。来，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你们觉得老约翰有一点老了，所以讲话有点啰嗦，有点唠叨。你们发现他对这三种对象，小子、少年人跟父老，他都重复的讲，对不对？次序不太一样，好像他讲完前面的以后觉得好有未尽之言，就再讲一点话，里面有一点重复的，可是也有一些补充的话。可是他也，我想他即使真的有一点这样，也没有老了唠叨让人家厌烦，没有，因为他还是写的蛮有次序的，对不对？把三个都写到了，用的话语也很简洁扼要。那我们把这两段就是 重复两次的这些话把它综合起来，他对三种人讲话，小子，他把他的对象分成三种人，小子，little one， 小子，我们讲这个大概称小孩子才会用这个字眼来讲了哈，大人叫大人，小人叫小人，我们中文小人有别的意思，所以我们中文翻译做小子。可是约翰大概因为他年纪很大了，而且再加上圣经里面在讲这些词的时候跟我们今天的范围不太一样啊，这个小子可能不是指像主日学的小朋友那种小子，也许就是比较年轻一点的，我不知道他的小子到几岁还叫小子，也许25岁吧，哈，在25岁以前，在青少年之前，我们都叫小子。25岁，也许到50岁左右，我们称他是少年人。如果以我的标准，就是说，从25岁一直到我的年纪，就叫做少年人。从我70岁，就70岁以前叫少年人。那是因为圣经里面曾经提到约书亚是少年人。约书亚被称为少年人的时候，我觉得他有可能有60岁了。好，无论怎么样，年纪再大一点，就被称为父老。可能约翰老约翰自己那个时候也许已经80几岁了，所以刚打开那么笑脸呢，因为都是少年人。不过也有的人认为这样，我想也有道理，就是这里讲的小子、少年人跟父老。不完全指着我们肉身的年纪，也有可能是指着属灵的身量啊，或者信主的年日。如果用信主的年日，那么我们就要小心哈，因为有的人信主年日长，他的身量不一定就更深，对吧？约翰，我想约翰也是在勉励这样的人。首先，他对年幼的说话，他说：“小子们呐、啊。”约翰在他的书信里蛮喜欢用这个字眼的，因为那个时候他确实能够倚老卖老拖大一点，因为他年纪已经大，在那个时代可能是最资深的教会里面的大家长，教会里面的真正的最长老级的人物啊。那时候使徒就剩下那一个人来存留，他称他为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他都是这样讲话的。他看他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像父母在对他们说话一样。这里提到你们借着主名得了赦免，所以我们如果讲到灵性也是对的，我们是这样开始进到属灵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最初级的最起头，我们信主不久的，在信主不久的年日当中，这些话对我们都是适用的。他说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而且你们认识父，你们认识父。我想一个人得救当然是从认识父开始的，所以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他是我们的父，所以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他是创造的主，他也是到现在仍然在眷顾我们的我们也可以向他祷告，把事情交托给他，而且他为我们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有一天他要成全那个计划，就像孩子像父亲一样，有一天我们要像他，所以这个都包含在内。我们从一起的得救之初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开始这样认识父。主，我想在这里，我们做一个对一个小子而言，对一个小一点的人而言，有一件事很要紧，就是那些在上面先走几步路的那些人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你可以说就像他们的父母；可在教会里面，那些比较近身的，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不要使这些。小子们因为我们而半跌，因为约翰在讲到这些小子的时候并没有把焦点放在他们个人的责任上面， 并没有要求他们立刻要懂什么，要做到什么地步，所以显然他们还是在被教导、被带领、被儒养的时期。那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比较多要负责任的不是他们自己，是我们，对不对？是帮助他们的人。当然他们逐渐长大，他们要开始也担负一些生命的责任，可是我们怎么样会有密切的关系。我在讲义里面提到，当主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的时候，有的译本把它译作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成为他们的拦阻。这个不要成为他们男子，当然就是不要禁止他们，意思就是不要不准他们到主面前来，像当时门徒所做的一样，就是觉得孩子太吵或者是麻烦啰嗦，所以主说不要拦阻他们到我这里来。可是我想的不要拦阻可以包括进一步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怎么对待他们，或者怎么样在他面前表现出我们生命的样式，不要成为他们的拦阻，不要绊倒他们，不要给他们负面的影响，好像 block 在天堂的门口或者在那一条正路上面，让人遭遇障碍不容易进去。我们不时的就会听见有年轻人跟我们抱怨他们的父母，有的人比方我这次在 LA就有一个家庭，但是我认识许多年了，以前我他孩子长大有都没有看过他们，可是我听见他的孩子已经20岁的孩子在提到他的父母的时候，说哎呀我妈妈是两面人啊，我妈妈是两面人，刚刚才很凶的狠狠的骂我们在家里面发飙，忽然接到一个电话立刻就喂你好吗，我觉得妈妈实在是两面人。当然我们面对不同的情况语气改变是正常的事，可是如果你差距太大，我想你就让孩子觉得你两面人，他们很不容易从你身上能够觉得福音有什么可羡慕的地方。你不讲福音也许还好一点，他们可以从别人听见福音，可是这样的人如果讲福音，人家就把你跟福音连结在一起，他们就对福音有一个错误的见解。我以前讲过邝建雄牧师，新加坡邝建雄牧师的一个见证，那是今天台湾教会许多年来很多教会实行小组教会都是从他学习的。这个浸信会的牧师他就是因为教会一直增长到了很多人的时候，他发现很难牧养的齐全，所以才发明了小组教会的体制。可是在那个之前，当他教会越来越大，工作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压力越来越大，他还不知道怎么样疏解这些压力的时候，他就因为压力很大，他就回去他以前有过的一个恶习惯，就是抽烟，那就开始抽烟。可是当然对一般教会而言不会允许牧师抽烟，对不对？虽然那不是圣经明确讲的命令，所以他当然一定偷偷的抽烟。可是抽烟不比别的，抽烟你很难秘密，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会有味道，对不对？有的人自以为没味道，可是别人都闻得到味道啊。有的人还不只是嘴巴讲话有味道，身上都有味道的。有一天他的一个小女儿就跟他说，爸爸你偷抽烟哦。他们一定已经一段时间，而且可能彼此讨论过了，他爸爸就立刻失口了，没有啊，乱说，我哪有抽烟。后来他告诉人，就在那一刻主对他说话，他说你这样子对孩子不诚实，将来你的孩子会看不见主。主就这样跟他讲。当然我倒过来讲，如果你是有这样父母的孩子，不要成为你的借口说所以我看不见主都是我妈妈的原因。对不起，有一天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主很清楚的讲， 不要绊倒别人，可是也很清楚的讲，不要因别人而绊倒，对不对？就是两面对吧？嗯，他错不一定你就对，你要弄清楚哈、哦。嗯。可是那一天，邝金雄牧师无法承受这样子的事情，他就去痛哭，然后去跟他的孩子还有家人认罪，承认他说谎，他也确实这样。以后他们一起仰望主，来胜过这些事。这是很好的一个结果。可是我看过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牧师家庭有三个小孩，有一天啊。他们在家门口发现一只很漂亮的狗，是显然是人家掉了的狗，走失了的狗，所以他们就养了它，养了一小段时间以后啊、就好像我忘了是怎么样一回事，反正那个狗主人要找上门来，也许有别人去、报告说某一个人家看到一只狗跟他的样子很像，所以他就打了一个电话来，那就问到那一只狗，然后那个主人做了一个有一点傻的事情。你如果捡到一个没有任何其他的特征的皮包里面有钱，你要告诉人家说有没有谁掉了这个钱，比较好的办法不要就告诉他里面有多少钱，对不对？那些说那是他的钱的人，你可能要问问他里面有多少钱，有什么东西。如果已经告诉他里面有 one two three 有三样东西，到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来告诉你就是真的。而那个狗主人大概没有想到别人会那样，就告诉他那只狗的特征。他那只狗全身都是白的，只有尾巴那，哎，全身都是别的颜色的，只有尾巴那里有三根白毛。那是他那只狗很重要的特征。你知道这个牧师家庭，他们接到这个电话有做什么事吗？那个爸爸就带头，带着孩子把他三根白毛拔掉。所以那个主人来再怎么样看说是他的狗，他也没办法证明那是他的狗。可是你怎么能期待这三个孩子长大以后会跟随主呢？就是他们还是在教会里面成为基督徒，你想他们会成为怎么样的基督徒？当然另外一方面，如果他们能够越过他们父亲的错误，他们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好好跟随主的人。可是我们自己要留意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有一年在美国到基督教书房看到一本书，那一直没有翻译成中文，那是格里汉师母他的女儿给他编的书，编的诗集。有人说你要明白格里汉师母扮演这样一个世界伟大的布道家的妻子他的一生的侍奉，他的角色，你必须从他的诗去认识。他常常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些特殊的遭遇的时候会写一首诗，他女儿把其中一些编进去，然后也写了一些有关他的事迹。那在那本书里面他提到他的母亲，以前我讲过他一个例子，他们在读大学读Whedon College 惠顿学院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基督徒同学两个相约暗中资助他们同学当中一个第三世界来的同学，看起来就比较经济能力比较不好的，他们就暗中资助他，没有让他知道。他们为了要资助他，因为他们俩自己 也不是有钱人，一个宣教师的子女能有多少钱，所以他们就常常舍弃学校有一个更好一点的餐厅，而去一个比较低级也比较便宜的餐厅吃饭，省下一些钱就暗中资助那个同学。后来有一天他们发现那个同学买了一件外套是他们也不会买的名牌的高级的外套，他们就很不平衡。在不平衡的时候，主就在他心里面对 Ruth 就是格里安师母的名字问他说，你那个时候你那样做的时候是为谁而做的？格里安师母说，我必须跟神承认说我是为他而做的。主说，那有什么关系？那他怎么样做干你何事？你所做的并不是为他而做，是为主而做的，那就够了。所以他们就释然，也继续这样做。后来他成为一个世界最有名的布道家的妻子之后， 大概在差不多20年前吧，格里汉发起了一个全世界个人布道者的一个会议，在阿姆斯特丹举行。那意思就是说，有一些那种不一定是大布道家，而是反正就是一个比较有一些布道的工作的一些器皿都可以去参加，有很多人去参加，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人去参加。那在会中，他们做除了真正的开会啊、属灵的事，有讲到各方面啊、讨论之类的事情之外，他们还有另外一些安排，要让来的人都得到帮助。其中一个安排是很物质的，就是他们可能从不同的地方有先募集了一些好的衣服啊、要让来的人也可以去挑选。特别为他们的这些传道人的妻子们有这样的衣服啊，因为有许多人不是来自很富裕的国家啊，所以他们就这样啊。有一天，格里汉师母正在那个房间看着的时候啊，忽然发现进来一个非洲的一个传道人跟他的妻子，两人就在挑。可是那个时候已经他们脚步太慢了，所以已经多半都被挑光，剩下没有多少好的衣服。那格里汉师母在一旁注意到这个事，他们有可能甚至不认识他是谁，因为格里汉师母一向都是很在幕后的。所以格里汉师母看看那个非洲传道人的妻子，再看看他自己，他要做一件事，他就躲到一个地方看比较就是有一点像不是完全更衣室，可是比较有遮掩的地方，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然后旁边有只要能够还能够遮身的随便一块布什么，他自己穿起来，然后就拿那一套衣服不当做是他脱下来，就拿去说：“哎，你觉得这个合不合适你的妻子穿？”哦，他们看了很合适，就很高兴的带走了，就是类似像这样。所以，你知道，有的人他们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人，他们也做事务很大的工作，可是他们的一切服事很可能都是只在那种场面里面、那种聚会、那种情况里面才做。可是你看格里汉师母不是这样，对不对？他不只是，你看他现在做很伟大的工作，他一起也参与很多这样事工。可是像刚刚那种事，我很相信像刚刚那种事情啊，在天上一定会清清楚楚记下来的，对吗？而且事实上就是这些影响了他的孩子们。在那本书里面，帮他妈妈编这本书的他的一个女儿叫 Gigi， 她提到她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故事。她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可能还没有到那么大，可能差不多10岁左右，有一天她就不晓得为什么就忽然问她妈妈说：“妈妈，我死了以后我会到天堂去吗？”小孩子忽然问这个问题，父母们，你如果听见小孩子忽然问这个问题，你不要觉得说就是一个小问题，就说当然会啊，然后就过去了。不不不，很可能小孩子会问这个问题，他已经思索好一段时间，因为他小脑袋瓜已经思索一段时间了。那个时候你一定不要轻忽他，你要当一回事跟他谈话，说不定会在他生命里面带来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我很确定这个是因为我听过不少后来那样子被神使用的人，他们当初生命有一个转机，就是像那样的场合，好像小时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场合。他妈妈就停下手边的工作，就很认真跟他讲话。可是他妈妈讲跟他的这个问答非常有智慧，他妈妈没有立刻告诉他当然有啊或者这样，没有，他妈问他说：“你自己觉得呢？”就像我常常告诉大家的，就是个人携带很好的方式。然后你自己觉得呢？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所以他妈妈继续这样讲，他说：“那你的意思是想要我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死后进天堂吗？”你晓不晓得他在问这个问题，跟你就直接开始回答他有什么不同？ 借着这个让这个孩子从妈妈得着的并不是一个就是妈妈要他做什么，而是妈妈是在回答他的询问，是他主动，不是妈妈主动。聪明的父母一定要想办法让孩子不会常常都在你自己的好像管辖底下要求他做什么，包括信仰，尽量不要这样，想办法激发他们自己来寻求，自己来思考。所以这个格里安师母光这个对话我就觉得是很有智慧的。他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他说是。他妈妈就开始给他讲一点救恩的事情啊，之后他妈妈拿一个就顺手不知道拿了一个什么东西说这个给你，如果我把这个给你你会怎么做，你就说我就接受过来啊。他妈妈说那我们对神也是这样，这个救恩就是这样。然后他提醒他，他说你四岁的时候你做过一件事，你自己不记得了，他说我不记得，他说你四岁的时候做过一件事，你曾经接待耶稣进你的心里面，那个时候你也相信主耶稣接受你的祷告进到你的心里面，这是妈妈知道的。那你想那个时候你这样做而主耶稣也听见了也接受你的祷告，你想主耶稣会不会忘记？弟弟说我想耶稣不会忘记事情。他说那你想耶稣当时接受了，他会不会现在又不接受了？他想一想说我想不会。他说所以你应该相信你当时这样接受耶稣是有意义的，主接纳你，所以你死后你可以上天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好哈。通常一个四岁的小孩就是曾经接受主，我们也觉得好像他还不懂事的时候嘛，可是他妈妈没有只是就他现在年纪来跟他讲哦，他是让他回溯到那里，而那样一个回溯其中一个很要紧的意思就是让那个小小的孩子就把他在考虑这种事情的那个关键点去聚焦在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上面，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事哎。你不是只在从人这一面说啊，你就有祷告然后当然就可以得救而已，他是在让他明白说之前你那样做耶稣接待你，而现在他不会改变，他一定还是接待你。他让他小小的心灵就开始去明白去思考去接受神是怎么样一位。我想这是约翰所说的小子们啊，你们认识父就是这样。对，我刚刚讲的比较详细一点细腻一点，讲到格里安师母跟他的女儿的小时候的女儿的对话，我觉得是很宝贵的一个例子。其实那个故事还有后续一件事情，那个故事其实不是 Gigi 记载的，是他妈妈写的文章。那他妈妈说后来 Gigi 就做一件事，他就去，因为他们谈话过程当然提到要认罪就得赦免，而 Gigi 就做了一件事，就是他去为一件他做过的事去跟神认罪。好像也去为一件事他觉得好像对人不太好的一件事，小孩当然不会做什么太大的恶事，他自己觉得这样他去跟人认罪还是怎么样，类似这样。完了以后那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妈妈在他的房间里面跟他一起祷告让他睡觉，他就跟他妈妈讲了一句话，他说妈妈我今天这样表现是不是够好能够进天堂。他白天已经弄清楚耶稣是因为他信靠他而进天堂，他并不是改变这个哦，可是他还是这样问。我不知道一个父母会怎么样回答他，说我们不是靠行为进天堂，听起来这样说法是对的，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看那篇文章格里安师母只记述了他女儿问这个问题，他完全没有记述他怎么回答他，反而是在那篇文章末了他自己发出了一个 问号，说意思就是说小孩子好像 不是那么快能够明白，救恩跟行为没，不是靠着行为，那我怎么样能够跟他说明这个事呢？他是用这样结束他那篇文章的。其实我非常 appreciate， 非常欣赏他这样结束那篇文章。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也许要表达让父母知道说，有的时候父母就应该这样，就是你不是什么都知道答案，有的时候你可能应该是为这种问题，你会心里面会想说，怎么样可以帮助他呢？可能你还是没有答案。当父母有这种态度的时候，非常有可能带给孩子是很大的祝福。你没有用你很有限的、还不成熟老练的手，就硬要把孩子每一个细节都捏造成你的样子。第二种对象是年轻人。约翰提到两方面的事，他提到他们刚强，能够胜那恶者，也提到他们有神的道常存在他们心里。当然这两件事应该是相关的。所以似乎在讲到小子的时候，约翰比较不强调他们的责任，是别人的责任，可是强调他们可以开始认识父。可是对少年人，他们自己就有责任，他们要主动的要把神的道存在心里面，好使他们成为刚强的，而且能够胜过那恶者，能够胜过世界。虽然我们强调小时候的根基很重要，可是当人逐渐的成长的时候，他怎么样领受神的道，是他生命当中非常关键的事。事实上在教会历史上，那些后来成为那么走得那么好，那么成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无论是全世界的传道人或者一般代职的弟兄姐妹，他们侍奉主跟随主，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的人他们几乎都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好好的让神的道存在他们心里的。无论在教育中听到，我自己好好读圣经，让神的话管理他们的生命。我知道没有例外，有的人因为年纪比较大才信主，可是我刚刚讲那种情形还是占很高的比例。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期待人要在年轻的时候把神的道存在心里面。而且有一个方式，其中一个方式来验证我们有没有把神的道存在心里面，就是看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更刚强的基督徒。如果我们一遇见一点冲击，忽然听见不好的消息，或者忽然怎么样，我们就着急、烦恼、烦躁。如果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还不懂得依靠神进入那种平稳、安静、安息、稳固，有可能神的道没有那么扎实的存在你心里面。保罗就是提到一些教会，像帖撒罗尼迦教会、罗马教会，他都有类似的话。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所传的福音，那个神的道，你们那么真实的接受，不以为是人的道，难以为是神的道。所以他就提到，所以他们就表现出真实的信心来，或者表现出爱心来，也因此就有盼望。所以我们都要留意这些事。我把少年人年纪从25岁到50岁，今天我们在座的一大半的人都在这个被我包含进去这个年纪的范围。这是我们好好的领受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应该认真真实的领受神的话。这是今年主给我们的经文，我跟大家勉励的话，对吗？我今年的经文我讲了很多内容，可是我最花最多功夫讲的就是希望大家进入更多学习神圣的诵读，直到神的话会成为我们好像天然的语言，成为我们所有的生命的习惯。我们应该期待自己是这样。你如果年纪已经稍微长了一点，你觉得记性没有那么好， 没有关系，你如果只是要背，你可能会觉得比较不容易。可你如果进入那种神圣的诵读，你要记得吧，像牛吃草一样认真的吃。你看，那不是指的人家割好牧草给牛吃，而是在草地上吃哈，还要花一点功夫咬下来，对不对？还要花功夫来咀嚼、反刍，然后让它能够消化。嗯，我们提到诵读、默想、祈祷跟默观啊，下一些这样的功夫。宋尚杰博士他后来有20年左右被神重用，无数的人借着他生命改变，一直到近代好几年前，我还听见有人他们当然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们是在宋尚杰博士的布道会里面蒙恩的，而且叙述那个带给他们生命怎么巨大的影响。这个弟兄从小是牧师的孩子，当然有圣经的根基，可他自己说他圣经最扎实的根基是在他因为在神学院读书不满意这个教授讲新派神学、自由神学，而起来反驳他们。那以后来他做布道家那种他的那个特质，我猜他讲话蛮激烈的，所以后来那个学校的把他当作疯子，把他关进精神病院。他在那边好像有多久？153天，好像是，因为好像是主一起都让他看见彼得在那个主复活以后去打鱼，打了153条鱼，有没有？主让他知道他会关153天。那个宋尚杰很注意这种表号的东西。他自己讲，他说他在监牢里面153天，主带领他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串着读了40遍的圣经。说实在话，他的串着读我很不欣赏，他有一些实在是很牵强附会。可是我是说我天然的不欣赏，可是我还是非常佩服，我不会否定他。为什么？你把神的道讲得非常的工整，可是不一定有像他那样充满圣灵的大能。他实在是充满了圣灵的大能，你不一定跟他遭遇一样。可是我再一次强调，但因为我们趁着还不算太年长，下功夫要把神的道存在心里面，好叫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人，能够胜过那恶者。接下去下个礼拜我们还要讲到关于他胜过恶者、胜过世界，约翰给他讲的更详细啊。可是今天最后我们提到父老，他对父老说：“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那当然就是认识父神嘛，哈。”可是他用这样的方式讲，显然他把他跟小子们的认识父稍微区分开来，对不对？一方面把它区分开来，我想那是这个意思。这个小子们认识父，那是一个最初步的认识，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们就晓得有这样一位神，开始认识神的属性，他是不改变，他是现实的，他说的话算数。他如果以前曾经接纳你，他不会今天忽然我忘记了我以前接纳过你吗？他不会这样。有的人会哈，有的人跟你讲话很热心，给你一张名片说，哎，什么时候来的时候来找我。等到真的有一天过了一天，你去找他，我不想再讲什么，你忘记这个，轻易的应许人，他并不信实。神不会这样，就是在这个最角落，多年前一个最小的人物所做的事情，他跟他的来往，神从来不会忘记。我们认识这些是我们的依靠，也是我们的救恩，对不对？小子们可以认识这个，可是有一天当我们灵命更成长的时候，我们认识的那一位，我们能够把它好像组织起来，一个更丰富更完满的认识，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我们会把时间空间所有的东西都组织进去，我们对神有一个更全面更面对面的认识。那个认识包括在悟性上，包括在感情上，包括在良心上，包括在意志上面，甚至包括想象力，所有我们的感官明显在外的、隐含在内的，都一样，对神的认识都越来越老练，越来越丰富， 神想要我们这样，这也是保罗为教会的祷告。保罗用比较普通的词祷告，就是求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认识他，对吧？所以对神的认识就不再是对照的说明书这样来认识了，而是很自然的，你就是知道他，也因此就活出圣经所讲的样子，活在神的法则道路里面，也是活在神里面，与神同住同行。所以约翰用这三件事，三个对象来讲这些事，我觉得这些也可以成为一个你如果要对一个比较初信者教导他成长的道路，也许用这三件事也可以有一篇这样的信息，对不对？刚刚我提到这个父老是提到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跟对小子们说你们认识父，我觉得还可以有一个意思，就是一起同得救就从认识父开始，可是结尾的时候我们仍然是从认识父结束的，不应该说结束了，应该说带到完满的，仍然回到原初的最初的根基，也是最后完满的建造，都是神自己。就像启示录讲的，他是初，他是中，他是首先的，他也是末后的。